美日同时出手，台海关系松绑，世界最大核电站重启亚太格局剧变。日智库话，台海冲突时，俄罗斯恐与美国合作，被制裁后价格插水。俄罗斯 LNG 对华折扣首度披露。紧急调查，美国锁定四家中国晶片厂，汽车供应或受威胁。川普将会见纽约新任市长曼达尼。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掉了两个足以改变亚太格局的超级震撼弹。第一个是美国参议院以无意见一致通过方式正式通过台湾保证落实法案，这个不是普通法案，而是美国国会直接用法律将过去46年来所有对台自我限制拆了。什么是自我限制？以前美台官员见面不能够入国务院，不能够升台湾旗，不能够着制服，不能够用官方名称，现在全部要列清单，定期取消，每两年向国会交进度报告。法案要求国务院审查美台指导原则，目的是加强双边经济、安全和文化联系，避免添加不存在的民主标签。同时法案要求国务院识别并更新可能限制美台互动的指导原则，减少行政障碍。法案已通过众议院，正等待参议院审议，若通过将送交总统签署。第二个震撼弹是日本紧随其后。11月19号，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新息元知事花角英世将在这个星期五宣布批准重启柏奇亚宇核电站，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总功率7965兆瓦。一旦7号机重启成功，将是福岛事故后东京电力首次重启核电机组，亦是日本全国第五座获准重启的反应堆。花角知事已经在11月12号与柏奇市长英井雅浩、亚宇村村长田宏夫闭门会谈，三方已达成一致，日本政府明确表态，核电是2050年碳中和不可或缺的可靠清洁能源。美日几乎同时在安全和能源领域双重弥补，印太战略天平正在加速倾斜。美国参议院对台湾保证落实法案零反对放行，足足五年步步为营。日本这边福岛事故后，全国54座反应堆全部停顿，14年来只有14座重启。柏奇亚宇一旦11月22号正式过关，将成为东日本地区首个大型核电复活项目，对电力供应和产业竞争力意义重大。目前全球都在留意着亚太接下来到底怎样走，我们拭目以待。好消息，宝气18美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理论，经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美是参考中医君臣助士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配搭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没那么容易累，手脚也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亦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个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子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生诊治，如果有不适，请先咨询医生。在20号，日本防卫省旗下智库发表2026年中国安全报告，抛出最具震撼性的判断，台海一旦有事， 俄罗斯不单止未必支持中国，甚至可能为了维持战略平衡，同美国展开有限合作，牵制中共。报告指出，中俄朝表面走得好近，但内部矛盾明显。据产经新闻报道，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固定，为了同美国保持战略平衡，俄方有可能在台海危机时同美方在部分军事行动上合作，从侧面对中共产生牵制。这项内容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亦颠覆了长期以来的中俄朝紧密联盟印象。报告还分析了三国之间的关系。今年九月，普京、习近平、金正恩在北京同台亮相，看起来关系密切，但实际战略并不完全一致。中共近年来加强同俄罗斯军事合作，但是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在军备上反而更依赖北韩，同平壤的往来比北京更频繁。不单只是这样，中俄朝在关键议题上亦分歧巨大，尤其是核武问题。北韩虽然依赖中国经济，就藉由推动核能力提升自主性，令中共对它掌控力下降。而北韩一旦以核武国家的姿态同美国硬碰硬，中共反而会更被动，因为北韩越激进，美国就越可以名正言顺将军事力量压到中共门口。报告还提到，中共在台海、南海持续加强军事部署，同时又与中东、非洲和欧洲保持合作，以免被俄乌战争拖入更大风险。北京对俄乌的态度越来越谨慎，因为莫斯科破坏国际秩序，亦被中共造成外交压力。整体来说，智库认为中俄朝更是双边互动，不是真正的三边联盟。台海一旦爆发，中共可能面临的压力不单只是周边国家，还可能来自俄罗斯这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俄罗斯一个价值210亿美元的能源大项目，为什么对中国突然间大幅减价三到四成呢？路透社独家披露，俄罗斯自八月以来已对中国出售至少14批液化天然气，而且全部是大幅折扣价。这个背后牵动的是美国的新一轮压力、北京的关键选择，以及普京急于维持能源命脉。路透社11月19日发表独家报道指出，俄罗斯的诺亚泰克公司为了令北极 LNG 二号项目能继续运转，将天然气售价比市场价削减了 30% 到 40%。 这一项目自去年底开始生产，但因为美国和欧洲的严厉制裁，从12月到今年8月没有卖出任何一船货。直到今年8月，俄方首次以折扣价卖给中国买家。路透社引述多名熟悉交易的行业消息人士说，首批货在8月28日交付中国买家，当时比亚洲 LNG 基准价便宜了3到4美元。随后交付的所有货物折扣幅度维持 30% 到 40%，每艘船价格落到2800万到3200万美元之间，而正常市价超过4400万美元。消息人士表示，这些数字过去从未被公开，这种折扣交易发生的时间非常敏感。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正强力施压莫斯科，要求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这样华盛顿正在寻求进一步切断克里姆林宫的能源收入。美国官员还警告，可能会对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采取行动。但问题是，美国自己亦计划和中国推动 LNG 交易，因为这样是否要制裁中国企业，成为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决策。一名行业高层对路透社表示，如果美方对中国企业落手，可能直接影响两国刚刚达成的贸易休战。路透社报道，两名北京能源产业高层透露，中共政府已经批准相关采购。当媒体询问政府是否担心美国制裁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没有正面回应。 诺亚泰克公司本身有多名普京核心盟友持股，但未回应路透社。业内人士指出，北极 LNG 二号投入高达210亿美元，是俄罗斯关键的战略能源项目，但在制裁下，它一度完全无法销售，直到向中国减价之后才终于能出货了。路透社分析认为，减价是为了令项目维持运转，亦是目前俄罗斯最实际、最少选择的做法。分析人士指出，而这次折扣交易揭示了制裁压力下，俄罗斯能源项目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中俄在能源合作上的敏感布局。接下来，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出手，将成为全球最关注的焦点。最新消息，美国民主党高层已经要求商务部调查四间可能向荷兰晶片巨头安世半导体供货的中国企业。这封来自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克里什纳穆希的信件，已经送达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以及工业与安全局长海斯勒手上。信中指出，安世半导体总部在荷兰，但是它的中国业务正在绕过总部，依赖中国本土晶片供应商，包括慕石新洁能、杭州士南美电子、杨杰科技和 WingSky Semi。 克里什纳穆希明确表示，任何转向未经审查的中国供应商的举动，都将引发关于安全认证、质量控制以及内置关键车辆系统的组件可靠性的严重担心。早前由文泰科技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已经暂停向它位于中国的封装测试工厂供应晶片，这个直接迫使中国业务寻找新的供应方案。据业内专家透露，在这四间公司中，最有可能成为代替供应者的是 WingSky Semi， 亦就是文泰科技的姊妹公司上海鼎泰匠心科技。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全球汽车产业加速电动化和智能化，对功率半导体和车规级晶片的需求激增。安世半导体作为全球重要供应商，它的供应链的波动不单止影响汽车，还可能波及工业及消费电子领域。同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审查力度不断升级。从2022年起，美国政府已针对设备、高端 GPU 和 EDA 软件实施出口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地缘政治风险。分析人士指出，这次调查凸显了中美欧的科技和供应链上的战略竞争，亦反映了中荷中欧科技合作的结构性调整。行业专家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进一步审查相关中国企业，可能导致更复杂的监管程序，延长供应周期，这就影响全球功率半导体市场稳定性。与此同时，中国厂商正在加速扩产，减少对海外供应的依赖。未来几年，全球功率半导体市场或将面临更激烈竞争和明显的区域化趋势。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11月21号在白宫会见纽约市当选市长曼达尼。这个将是竞选后两人首次正式会面，亦引发外界格外关注。路透社报道，川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会晤将在11月21号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曼达尼这个星期则对媒体表示，他的团队已经联系白宫，履行自己在竞选时向纽约选民作出的承诺，希望推动同联邦政府之间的沟通。曼达尼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月刚刚在纽约市长选举中胜出，而川普之前一直公开支持他的竞争对手科莫。双方以前互相批评，政治立场亦存在明显分歧。曼达尼多次批评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以及川普在加沙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的态度。 川普則在競選期間曾發出警告，如果曼達尼當選，他可能會扣起紐約幾十億美元的聯邦撥款。目前曼達尼的過渡團隊尚未同川普的聲明作出進一步回應。按照選舉安排，曼達尼將在2026年1月1日正式宣誓就任紐約市市長。今日的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早上9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